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念给大家听。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十九节，我再读一遍，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是这么多。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一堂，我们继续的来看怎样说话合宜，就好像金苹果在引用我们特别说到对主说话。昨天晚上跟今天下午我们说到怎样预备讲章，就是我们怎样是一个神的工匠，然后呢，当神把他的话放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能按照他的引导，我们来安排这些话把它放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讲台或者讲章，或者说是信息。那现在呢，今天晚上我们要进到最后的一面，就是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酝酿。我们说过为主说话就是好像伊丽莎白，她的胎儿在她里面渐渐长大，当她经过这深处的酝酿的时候呢，我们说过等到他遇见主的时候，他的灵就调和。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看见说，这个波利肯，就是每一篇信息呢，如果都是波利肯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每一个做先知讲道的人，他身上都有一个重量，那个重量没有别的，就是他要把他所认识的基督能够介绍出去，他能把他所经历的基督能够分出去，那把生命分出去传递出去要经过生产的过程。我想所有做母亲的都可以做这件事。当母亲长大了，当母亲生命成熟了，那么到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生命就分给下一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经过生产的过程。那么我们讲到怎样预备讲台或者预备信息，或者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出这些话，我们知道这里面已经有好多的过程。首先这个引导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和制作，那么等到我们从神手里接过一些真理的道，那么我们现在需要照着他的引导，像一个巧匠一样，像一个工匠一样，我们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正道。那么这些我们都明白了。不过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事实上本身已经是生产的痛苦，所以母亲的生产的痛苦啊，苦难并不是从生产的时候开始，就在他们怀有生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经过了一些的苦难。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些历史历代的这些为主说话的，如果我们知道他们背后在主面前花了多少时间，背后他们有多少的祷告，多少的流泪，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相信说，每一篇的讲台，每一篇的信息，应该都是波利肯。在这里，你都能够见证说，我们的主终于借着我们的弟兄被带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也非常荣耀的事。那如果准备信息、准备讲台，包括我们这个人被你预备成为引网，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的。那么已经呢，我们学了很多很多功课，但这个并不表示说已经完成了，这个只是说我们有了那个负担，但是负担也必须要卸出去才完成这个。 什么时候你的负担卸出去了，你松下来了，就算满足。当时母亲怀着生命的时候，她是带有负担。那么等到她把生命分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负担就卸下来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只有过来的人才能明白。我相信这个生产的痛苦啊，只有做母亲的人能够知道。所以，今天呢，当我们最后讲到，我们已经讲到预备各方面的预备都好，那么现在呢，就是要到人的面前去，要把神所给我们的，现在我们要把它分出去，要把它送出去。那么，因为这样的分送，不是从一个头脑传递到另外的头脑，这个乃是生命的供应，这乃是生命的分享。那么生命的传递呢，我们说过一定是经过生产的。所以呢，所有有经历的弟兄姊妹要告诉我们，在他整个不是主用神的话不是神的儿女过程里面，最难走的一段，最艰难的一段还不是预备，预备那一段已经是很辛苦了，但是最不容易的一段呢，就是他站在人面前，或者他站在讲台上，或者呢，他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站在众人面前，当他说话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你要把这个事、把这个重、把这个重量、把这个负担，把它卸下去。那么你看见这里面许许多多的，是我们能够在这里面学的。那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你已经从主所得的话，你有一点信心。你有了大纲的，你也知道你要用或者是归纳式的呢，或者是或者就是照着圣就是解经式的呢，你已经大概知道你要怎么做。但是弟兄姊妹，难处就是有的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当他上讲台以前他带着担子，结果他下来的时候还是带着。那就证明说，他要把那个负担卸下去，但是卸不下去。那么这个是最苦的，所以我们知道是没有一件事比较为主说话的人更痛苦的，就是他是有负担的，他现在因为那个负担，他来到众人的面前，他要把那个负担卸在众人的面前，他要把基督能够分出去，把神的话能够传递出去。但是有的时候呢，你看他是带着重担来，结果带着负担来，还是带着负担回去。意思就是说，神所托付给他的没有完成。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最后的这一部分，就是怎样能够在人面前，怎样的能把这个话轰出去。那么这一段呢，可以说我们就称它做生产。那就是 delivery， 就是特别在最后你要释放神话语、发表神话语的时候，那这里面还有许多的功课，我们要学的。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最后的一次，我们就是来看怎么样的来释放神话。如果你已经给了你的许多，也给了你的话，也给了你的比方，也给了你一段的各方面都给了你，那么现在你怎么能把这个话推出去，能叫神的儿女？所以首先我想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当我们为主说话，真正站在人面前为主说话的时候，那这个就说整个过程来说，如果我们知道信息乃是脱离层的话，那么这个过程呢，是可以说是生产的过程，是生产经过生产苦难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有苦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为主说话的人呢，他是站在神和人的中间，他为着神来到人面前，他也为着人来到神面前。那当他知道他要为着神来到人面前以前，他已经是为着人来到神。所以你记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麦雅哲金，他是个矿工，他 他有福音的灵，但是他不一定有福音的恩赐。他的口才也不好，但是你看见神救的，借着他拯救了许许多多的人。那么有一天人就问他，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的秘诀很简单，他说，我的秘诀就是我站在我跪在神面前的时间比我站在人面前的时间还要长。所以证明说，当他知道他自己是有口笨舌，当他知道他什么也没有，所以现在他知道他要去为主说话，他知道说他要把福音送出去，所以他先来到神面前，为了人他来到神面前。但是呢，这只是一半。那另外一半就是你要为了神的缘故要来到人的面前。所以现在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叫人能听见神所说的话。那么这个人呢就变成一个管道，这个人呢就变成一个器皿，让神用他。结果呢，神的话能够透过他能够流到，能够传递到弟兄姊妹的身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位弟兄，或这个就是这个话语知识，或者是做先知讲道的，他的那个使命，他所要做的，很自然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英王就是乔治五世的时候，那么有一次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演讲，那个重要的演讲也就传到了美国大陆。那么就在这个传递的过程里面呢，忽然间呢，那个线断掉。那么如果要修好的话，也许要20分钟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个英国国王的这个信息呢，就传不到。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机械工人，那么他觉得这一天的信息太重要，哈，全美国能不能听见，就是在广播那个线能不能连得起来？所以那个时候他非常勇敢，他一手抓着一头的电线，另外一手抓另外一头的电线，结果就让250伏特的电流从他身上经过。那么这个当然给他很大的震撼，给他很大的痛苦。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整个美国人他们都能够听见那个英国国王是说的话，那个信息终于能从大西洋那一面送到大西洋这一面。那么为主说话的人，我们所说的受生产之苦，就像这个机械工人。那么许多时候，神的儿女能听见主的话，因为有人愿意为过神的缘故把自己摆上。所以，当他把这个话从大西洋这边传到那边的时候，你看见200伏特的电在他的身上。这200伏特的电，当然给他苦难，当然给他痛苦。大家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那个话终于传递出去。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为主说话，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当他出去供应的时候，那么你看见说，实实在在就是整个的过程来讲，是生产这个过程。那么首先呢，我想先提一下，就是当你预备好了你的讲章，当你知道了主托付给你一些什么话，那么现在你怎么能够交通在地上，怎么能够供应在神的儿女中间？那么大体上来讲呢，有三个传递方法，有三个管道，有三种方法，你可以传递到神的儿女中间。那么有一种的方法呢，就是你已经把你的文稿都写好，把整个的讲神给你的话，你不只是把它们写好了，而且呢，整个你里面的话，你就把它通通写下来。然后呢，你来到弟兄们中间的时候，你就念。这个好的疑问是你从哪里得出来？那你为了小心的缘故，你怕你会错，所以呢，你就从头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在教会历史上，比方说一个叫 Thomas， 他很有名，很有名为主说话的，他每次为主说话都是念，他都是老早把 那个讲章已经写好了，然后来到弟兄姊妹中间呢，他就念那个讲章，就念那个人信息。那么这是一种传递神话语的方法。那么第二种呢，那么有的人不是念，有的人呢就把他已经写好的讲稿呢，他的家里人把它背过来。所以呢，等到他站在这个面前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念那些话，他是把他已经背过来了。所以呢，他就从第一个字一直背到最后。那么这是第二个方法。如果你读教会历史，你发现也有一些为主说话的，他是背的。那么还有第三呢？那么这个我姑且把它。第三个方法呢，那就是不是背的，也不是念的。那么有的他手里所有的最多不过是当讲如此。那么不要忘记，很多神的为主说话，他们都是代表当讲。比方说 Austin Sparks， 他真是为史伯克顿，他实在是神话语的学科。不过呢，他每次站讲台的时候，你看见他身边都有一个纲要，他不是戏，就是个很简单的纲要。那么把几个重点呢，让他提醒他一下，那么他就可以起来，为主说话了。我们知道被主接去有一位，我个人对主得的帮助，其实是我是可以说是他，他没得救，但是在米兰地区，他很会传福音。那么他每次传福音也不是背，也不是念的，那么他也是把那个纲要呢把它写下来，不过他不用笔记本，他不是一个笔记本，他把所有的最重要的重点呢就写在他的手上，就写在他手上，所以他每次如果一忘记，他就稍微看一下，所以这几个重点呢，大概就在他。所以他有的时候啊，他教我们怎么样谈经济，怎么样和个人的谈话啊。比方说，你先要讲和他谈神，然后讲圣经，然后讲救主，然后讲罪，最后呢，相信啊。比方说，那么他就是在他的大拇指上就写神，那么这个指头上呢就写了圣经，或者是写为救主等等。所以。我们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就是他呢不用笔记本，他就写在他的手上，那么这样他就现在就照着圣灵给他的引导。实在说来，这三种方法第三个是最自然，也可以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如果看见几个真正被主用的，大概都是属于这个，像我们叫主教会的就是俄里根弟兄。那么他是这样，还有奥古斯丁也是这样，还有我们说一个金口叫做Chrysostom， 那么他呢，这位弟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历史有历史以来，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那么事实上，弟兄姊妹，你实在说来，彼得第一篇讲台他不是背，第一篇讲台也不是写的，也不是念的，他第一篇的信息你记得。就是因为看见有圣灵降在大家的身上，然后他们都说起各国的方言来，他站起来就说话。那个时候我不相信他还有大当主。那么斯蒂凡是保罗也是，所以从圣经来看，如果你从圣经的榜样来看，那当然就是这三种的里面第三种自由发挥呢，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可以说是最自然的。那么有的人呢，甚至连大纲都没有。我们看有的弟兄啊，实在连这个大纲都没有，然后他站起来，那这也是很好的训练。那么其实不是没有大纲，他已经把这个大纲都已经把它大纲他是背下来啊，有几个重点他是背下来的。那么这个我想功夫都需要的。那么如果这个传递神的话是用第三种方法的话，就是自由发挥的这个方法，这是当然最自然的。那这个就是大家所说真正的传达。如果你讲到讲道，真正的讲道呢，不是念，不是照念，也不是背， 那么就是当场发挥。那么这个当场发挥或者自由发挥的，这里你必须克服两个困难。第一呢，记性要很好才可以，因为所有东西都在这里，你都没有写在这里，这个最多是几个大纲就是。所以整边的讲台，你看就是你要整个能够记在你的脑子里。那么记性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就是引导的一部分，这个需要圣灵做特别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的东西你要忘记，有的东西你要记。你不可能记住所有东西，因为你所能记的东西就是那么多。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要赦免人七十个七次？因为彼得的难处就是他一面赦免他一面记得，他会赦免他不会忘记。主的意思就是你不光赦免，而且你要忘记。但是彼得不会，彼得他知道这是第七次我的弟兄们对吗？他能记得。所以呢，这个就是难处。我们肉体啊，是把所有的记忆的那个精力呢，就消耗在这些地方。所以君子你看呢，如果你的先生或者怎么一个姊妹，如果你的弟兄啊对你做十件好事，你都不记得，只要做一件坏事你就记得。所以我想，我们的记性都是好的。但是很奇怪，一读圣经，一背圣经就不行。很多事我们记得很清楚，鸡毛蒜皮，那多少年前的事，你我记得很清楚。所以《长恨歌》写的最好的不是白居易，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啊，他能够记得多少年前多少事，他记得很清楚。但是就是说，你们要饶恕是七十的七十，换句话说，你不光是饶恕，而且忘记。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记得这些东西，你已经没有多少的力量，已经没有多少的这个精力在为主的话，或者为主用来使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主说话，记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引导的一部分，这部分需要注意。如果我们不被救赎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是神没有给我们记忆，是我们的记忆全部都消耗了。所以你不要轻看，光是赦免弟兄和你能不能为主说话都发生相当的关系。你赦免的越多，你忘记的越多，你忘记的越多，现在呢，你把所有的记忆力就集中在你应该集中的地方。所以等到你为主说话的时候，很稀奇。结果呢，你如果知道这是主要跟你说的，结果这些话都在你脑子里面。那我再说一句，我不相信这个弟兄会比另外一个人更好，不是？这是引导我们的经，经营我只能够帮助你。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记忆量是很大很大。你比方说，这个记忆很大，你第一个，你站在这里头，你就知道大概有些要讲什么，然后每个重点是什么，然后里面这个细稍微的细节你也应该知道，所以这里面呢就有很大很大的记忆量。今天你买电脑软体的时候，买电脑时你一定要问说它的记忆容量有多大。实在说来，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容量都是为主来侍奉，记忆是为主来侍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有的东西应该忘记，有的东西要记得。那么什么地方要记得呢？那么当你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看这个就要记得。彼得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因为他学了，现在主告诉他，你要七十七次要饶恕你的弟兄，饶恕安德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你如果读马可福音，你如果读到这个使徒行传，他因为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你看见他能够引约珥书的话，他能够引这个诗篇的话，这就给我们看见记忆是非常非常有用，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自由发挥的这个方法里面，第一个难处碰到的就是我们的记忆。如果一个人的记忆不行的话，我想你恐怕就不能理解了，因为你最多只能看到大纲，你不可能，否则的话，所以如果这 这方面非常软弱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么你是照做到宣读，或者呢你就是把它背过来。那么你是记忆不好的这样的背，那是不值得。所以我想这个这个是谁要用我们的记忆，这个是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个记忆实在说完了，你知道和我们寻求主的话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当你预备讲台的时候，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一个是真，一个是量，一个是热。那么什么时候你的量呢？就当你寻求主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了。但是你知道，如果你记性不好的话，你没有几分钟就忘记，所以你忘记。那么问题就是，如果一个记性好的人，你看见那次你看见了，你一直会记得。所以等到后来你继续为主，不断为主说话，你只要到那边，他就怎么样？到那边他就怎么样？那么就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特别到了老年，你看你的习气。按人来看，你今天有所谓老年的痴呆啊，老年在很多地方有退化的现象，但是只要是属灵的，他没有退化。我遇见过好多弟兄姊妹，年长的弟兄姊妹，很多属事的事情他可能是忘记的，但是呢，只要摸着属灵的事，你看见他里面透亮，因为这和身体没有关系，这和灵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一定要学。所以我在说，怎么样能有好的记性呢？要学习饶恕，要学习赦免。如果你一直记得某某弟兄得罪你，如果你一直记得弟兄，所以弟兄姊妹难在什么地方？难在神已经告诉我们一条很简单的路，就是你可以含怒，但是不可以到日落。所以每一天的价值一天算，你就和一个弟兄过不去，太阳一下山就没有，你就没有气了。你再生气，你不是得罪你的弟兄，生气得罪你的主，因为主说你含怒不可到日落，你还在这生气，这就是你不对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一直天天急，天天急，天天急，所以你和一个弟兄过不去，按理来讲你最多只能和他24小时过不去。结果有的弟兄姊妹居然能够积个2个礼拜，居然能够积个2年，越积越多。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盼望他能为主说话？你怎么盼望他记忆力会好呢？他记忆那不好，他所记得的就是这个弟兄怎么得罪我，这个弟兄怎么得罪，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弟兄怎么这样那样。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记性不会好，所以这个记忆和为主说话很有关系。很重要。那么第二呢，就是很紧张。如果你会背的话，你就不必紧张。那么因为你是自由发挥，自由发挥，如果你真的像水流啊能流出来，那没有关系。但是呢，那么但是普通人的天然的人就是会很紧张啊，因为尤其你站在弟兄姊妹面前。那么这个还不要紧，如果有几个懂得圣经的在坐在底下，或者怎样，那就很难。所以我们知道为主说话，你说可以，但是如果特别如果像香港大的各位聚会，南北的各位坐在那里，或者是，所以这个就不同了。这个我们都要稍稍微紧张。所以有两个必须克服的，一个是记性，另外一个就是紧张。那么紧张呢？没有第二个办法，紧张呢，只有圣灵充满能够解决。没有一个人是不紧张。你今天能够站在主的面前，你能够为主说一点的话，那你要知道这是完全主的，是主用他的灵来充满。什么时候主的灵充满了，什么时候你好像就撞了胆，好像就撞了。所以这个你不能离开圣灵的同在，所以这点非常非常要紧。我记得我自己个人年轻的时候是很害羞很害羞的。我还记得我们家里如果来了客人，我就一定不走正门出去，就一直窗子爬出去，因为在中心蹲的时候那个窗子可以爬出去。所以在这种一个紧张害羞的人是很难很难为。但是那个时候我想要一个心愿，我说我要把作业传给你，我要把福音送出去。那么传福音呢更不同，所以你记得吗？保罗说我不以福音的 你特别有谈兵，因为你如果光是讲道讲给弟兄们听，你知道那个灵是能接受的灵，但是福音的灵，福音的朋友，那个灵根本是抗拒的，他不要的。那么你再加上一个害羞的人，再加上一个胆怯的人，那就是你不可能是做的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祷告的主啊，我不可能做一个像宋传这样的事，但是我愿意把福音送出去。我说我是个做过会师，但是我别的不会，我现在起码可以把有的福音讲台把它背过来，所以我就把你比如什么谁愿意啊那些福音讲台就一个字不漏把它背，我说没有关系，我就是我别的不会，我就是把它背过来，然后呢我希望你能够读。所以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这样开始那么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操练起来。那么弟兄姊妹，为主传福音那个灵必须是个勇敢，那个必须勇，而且呢当下面的人呢在你的反抗不要听你的时候，那问题在这里，是你被他征服呢，还是你被他征服呢，还是他被你征服。那传福音的时候，你的灵必须强到一个地步，你不只是盖过一个人的灵，你要盖过所有那些不信，然后你的福音才能够送出去。否则的话，他瞪着你两个眼睛，他或者在那睡觉，你根本就不要进去。所以呢，这种充满了自觉，这个爱面子，这个害羞，这个胆怯，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就需要让圣灵来做。所以我们说，这个也是引往这个地方。那么只有这样，你看见才有可能自由发挥，才有可能照着圣灵引导往前去。否则的话是不可能，哎，否则的话你不可能这样做。所以这是两点，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那么因为是自由发挥的，所以呢许多时候啊我们需要随时都是准备好的。或者我这样说吧，或者我这样提好，我们现在暂时离开这个三个传递方，我们现在就来到为主说话，现在你要释放这个主话。那么当你站在众弟兄姊妹面前的时候，你发现呢、你不止在人的面前，你也在神的面前，那么这是两个很重要的秘诀。那么第一，你既然站在人的面前，你既然要把话送出去，那么一面你在那里讲，另一面你的盼望就是这个话能够进去，当然先通过他耳朵。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千万不要光讲属灵的。问题在这里，就是当你站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听你，他有没有听进去。你现在所面对的乃是一些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不幸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为什么在，如果你光是写好一篇讲章，然后呢你请别人念或者你自己念，这都还容易。但现在不是，现在呢你是在一些弟兄姊妹面前，在一些听众面前，在一些信主的或者不信主的面前，现在呢你要把福音送给他们，你要把神的话送给他们。那么第一个难关你要过的，就是你看着密密麻麻下来好多弟兄姊妹，那每一个人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刚刚开始是好奇，他可以激动两分钟，如此而已。那么等到两分钟以后呢，如果你不能够抓住，不能够吸引他们的注意，那么也许五分钟十分钟以后，你知道你就和他们完全脱节。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为着神来到人面前，你要服侍他们，那么不止头两分钟他是你对象，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还是你的对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个生产的方面。你不是没有话，但是问题就是你要碰做什么样的一般人。所以加里来另外他昨天告诉我，你如果要传兵的话，他说传兵呢是过五关斩六将，那传兵你还过好几个关，而且你要斩六将，然后呢你就能够把福音送出去。所以这就是生产的福音。 因为你的对象有各种不同，你不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话是不是现在是第一个他们有没有耳朵能够听，那么你能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你的这些话他听得进去听不进去，所以很明显的你站在人面前你立刻就发现对象的问题，所以你的话，所以在这里就指的你明白吗？不是说你准备了你的讲台就完了，不是。你站起来，你马上能够知道我这个对象是什么类型。这些对象是年轻人呢？这些对象是儿童呢？这些对象是不幸的朋友呢？很有关系。你不能说，因为我在那里这么准备的，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我这样准备，所以现在我照顾这个就这样讲，可以。所以你一站在人群中间，你立刻里面就会觉得，你只要几分钟以后，你就应该能够知道你所讲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那么，而且慢慢你会发现，到底下面的领会有多深。也许当你讲了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大家的脸都是一片茫然，你就知道说这个对他们太深，所以你需要把它讲得更浅，把它讲得更容易。所以就是你这是完全弹性，这和你当初所准备的可能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到台南去，那么主日有弟兄们希望我能够分享，那么我已经想到那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个，我想着那一半的弟兄姊妹，也许如果和他们讲弟兄相爱，那是很好。所以我准备了弟兄相爱，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我一站在上面，我听听唱诗歌，看到他们的时候，我里面觉得不能讲弟兄相爱，这个弟兄相爱太深了。那个时候我里面有很深的感觉，你应该传福音，根本不传福音。所以感谢主，立刻就换了题目了，然后呢就要告诉他们，就要讲他们。所以就是你不要忘记，你如果现在你为着某一个场合，你已经预备好了你的信息，并不表示你非用它不可。如果你非用它不可，也许你那一次你真的带着负担来，带着负担去。但是如果呢，你能顺着圣灵的引导，你真的这样往前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帮助。所以我们这个原因，我们说这个预备是不是一个时候，不是一预备一个时候。那么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说过吗？最近前不久在美国印第安纳，那么那个很多龙卷风，那天晚上弟兄姊妹害怕的躲在那个地下室。所以整个人呢，每个细胞都很害怕，但那个时候有什么话能够听进去？所以我本来预备要讲下去了，你没有人要听了，因为大家都在害怕里面，所以就和他们讲东风南东西风，然后讲东西南北风就是龙卷风，他们就听进去了。所以就是我们要，但是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准你为了那个晚上你是准备了一个讲台没有错，但是不一定那一次可以，所以主是做准备的。那么但是呢，龙卷风东西南北风，那个也许是十年前准备，也许是五年前准备，那个时候准备，但是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你只要你想起这些话，就能够供应出去。所以我在说这个怎么，这是为什么有的弟兄说我们需要随时准备，你不可能是机械式的呆板式的，因为你要看你的对象，所以对象呢是非常非常。所以在不要忘记，在我们准备信息的时候，严格说来呢，我们应该要有对象的概念。你到底这次你要对什么人群？那么，如果你是年轻人，你知道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哪些话对他们来讲更有帮助？如果他们是不信的朋友，你要怎么样帮助他？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你看见了，他对尼哥底母他就讲重生。他不可能对撒玛利亚夫人讲重生，那个太深了。他对撒玛利亚夫人讲说，你要喝这水，你人喝了这水就永远不渴，就这么简单。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爱他。我们日主在地上就是如此，保罗也是这样，那么彼得呢也是如此。所以不要忘记对象。我们昨天和前天所讲，好像我们可以不需要管。 对象物，你发现说这个和对象很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我应该照着圣灵的引导。我们知道有的话对于有的人是太高也太深，所以就是你就需要用一大家能够懂得。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了解，要明白到底这一班弟兄们是怎样的弟兄，他们的背景是怎样，他们属灵程度是如何，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那么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这个为主说话最难的，你发现是碰到弟兄姊妹，因为有的时候啊，你和一般弟兄姊妹说话好像印第安人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印第安讲过道，对印第安讲过道，这个脸上一点的表情也没有。那么你讲了五分钟、十分钟以后，你大概就差不多，你里面已经冷冰冰了。所以你知道吗？我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好多传道弟兄，很多伟人、属灵的伟人，他们在那里抱怨，他们说，你知道吗？一个冷冰冰的一般的听众啊，你就是在站在那里，根本是一堆炭火，到时候炭火要冷掉，要消掉。那么我还记得有一个弟兄叫我说过 Alexander McLaren， 他是很会为你说话。他说我有许多很好的信息啊，一开始就不行了。他说我的眼睛啊就要看见有一个人呢、啊，好像一点表情都没有。那么呢，我只要那么一看呢、啊，他说奇怪，我怎么样都不能忘记那个人。弟兄姊妹，那么你说这个也许是这个弟兄有问题，那么斯布登是不是就好了很多呢？那么你知道斯布登也这样，斯布登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因为站讲台的弟兄们就是感觉对魏主说话的感觉非常敏锐，下面的风吹草动清楚的很，你在你身上哪条筋他都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根本很清楚啊，你做这个姿势他就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在哪筋，所以上面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呢，你看这密密麻麻那么多人呢、啊，那么有的呢是瞎子也坐在下面，那么似乎真的都可以知道那个瞎子有没有注意听他讲，因为那个瞎子如果注意听他讲，他的脸的方向朝着他的，如果一个瞎子坐在下面不听他讲，他脸的方向朝别的地方。那就朝别的地方吧，那么我们这位师父这里已经冷了半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这就为这叫做生产的痛苦。你今天站在弟兄姊妹，你是在那里漏月在那里祷告。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到巴西，从美国到巴西去帮助弟兄姊妹，他根本都不睡觉，他真是把自己拼上了摆上了。如果真正在那里不是神儿女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的确就这样。所以你可以说，当你要上台前，当要在定在的地方怎么样，你是带着火热的心的。结果你只要看几张面孔就可以了。你只要看看几张面孔，那么就是如果你会受影响，一下子就受影响。所以呢，这是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到底你站在主的面，站在人的面前，你是被他们带去呢，还是你去带他们？你当初要站起来为主说话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他，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这个，你看你为主说话的人，他的邻居刚强强，虽然呢外面有这种情形，他不能够，就是他不能够太自觉。如果是太自觉的人呢，他站不久。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呢，这传福音呢要没有自觉强，尤其是传福音。那么简单的来说，皮一定要厚才可以。你这个皮稍微一薄一点呢，你根本传不下去。人家稍微一个脸色，稍微的本就讲不上去。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已经随时准备好了。今天你要背十字架，没有个地方比站在讲台上背十字架更重。你只要一站那一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要准备好。有的弟兄姊妹打瞌睡，有的弟兄做这个做那，但是不要紧，你能不能讲呢？应该继续讲下去。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个人呢，学了一点秘诀。这个秘诀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从前呢，我记得，从前这个我大概50岁不到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白内障跟根本是看不见的，后来开刀了就好了。那么在没有白内障以前呢，那实在很辛苦，因为那个时候操练魏主说话 话呢，你看见你讲了几分钟，你只要把弟兄姊妹扫一扫，扫描一下，有的时候就像你根本就讲不了，你本来有五分的话就讲两分，本来呢你想讲一百句，那么这是草草了事，五十句就可以。但是感谢主，你知道吗？慢慢慢慢的，我得了白内障，就什么也看不见。这个你就是逆风飞过来你也看不见，所以下面就是打呼啊，你就只能听见，你就是看不见。那我觉得这是很好很好的一种情况。所以我记得，虽然我得了白内障，好像看不见，那么到时候我记得到在洛杉矶的时候，还有一个姊妹替我写那个圣经，也都是这么大的。因为只有这么大子才看得见，所以下面弟兄姊妹你可以放心睡觉，我根本看不见，你要怎么做我根本不能，你什么反应我也看不见。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学了一个功课，就是你只能凭着信心讲，你不知道下面的反应怎么样，对象怎么样，你也看不见他们的笑容，也看不见他们叹气的样子，你根本看不见。你所知道就是说，主要你这么说，你要顺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功课，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学。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你如果这个灵刚强的话，你能够持续下去，没有几分钟，你如果真的是活在主面前了，整个空气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你真的起来为主说话，你要看见，如果主与你同在，应该一切都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结果没有多久以后，弟兄姊妹能感染到主的同在，弟兄姊妹能感染到你所感染、你所感觉。那这个你看见，这就是为主说话的时候要学很重要的功课。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感觉是很细腻。我再说，当你看，当然如果你看见下面满脸大家都是笑笑的，很喜乐，而且满堂彩的话，当你越讲越兴奋，越讲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啊，也会用在这些地方，并不是每一次都这样。你上一次这样，下一次可能就不这样。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要不要同去？问题是这篇的话是谁给你的？如果是主给你的，你应当遵守下去。当然也可能不借着这个提醒说，就是根本就不适合。从第一天开始，你就没有寻求主。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实验。所以对象呢，毫无疑问的是能影响我。那么一定也讲过，如果下面的人呢是非常吸弟兄姊妹很吸收的话，那么结果他能把你里面的东西完全吸出来，越讲越多，越讲越多。我每次到巴西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女生，我觉得很稀奇。巴西的弟兄姊妹，他们很特别，特别是我所认识一般的巴西人。好几次啊，我告诉主说，我不要再去巴西，因为实在太远了。如果有的时候甚至就实在很远，那巴西实在很远很远。但是呢，每次我到了巴西和弟兄姊妹在一起去，我就要和他们在一起，尤其是每年七月份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点追求的行为。那么很稀奇，我只要和他们聚一聚，你就觉得你根本不需要费力，好像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吸大吸尘器一样，把你里面东西把它吸出来，你停不住的。所以我在各地在分享的时候，讲道讲的最长的是巴西，有的时候可以从七点半讲到半夜十一点半，或者讲到十二点。但是他们会不会疲倦？他们也会疲倦，我也会疲倦。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一帮弟兄们真正能够把你吸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对象是有关系，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有一个弟兄甚至讲说，就是一个没有口才的人，如果底下弟兄姊妹非常活跃的话，这个也可以造就一个口才出来。那反而没有口才的也有话出来。那么一个很有口才的人，你只要把他摆在冰库中间，他就没有，他没有多久慢慢就吸掉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所有为主说话的弟兄姊妹都要学这个功课，因为这是实实在在的功课。那但是感谢主呢，你我们要看你就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就慢慢长大。那么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我姑且用我们今天世界的话，就大家不要懂的话去。 有的信息呢是叫好的，有的信息是叫做的。叫做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好，他们都喜欢。但是叫好的就是少数弟兄姊妹能欣赏，能叫好的呢，因为可能这份信息实在是掏不起。所以在这里啊，为主说话的人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到底你是要叫好的还是要叫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为主说话，能够好多弟兄姊妹注意听你讲，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试探，这个试探是成功的试探。特别当许多人喜欢听你讲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会无形之中，你会讨弟兄姊妹的喜悦，而不是讨主的喜悦。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考验。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做公会，公会这位弟兄很会跟主说话。那么有一次呢，他释放了一篇信息，然后呢，他下来的时候啊，他听见一个姊妹啊，和另外一个姊妹说，哎，他真的觉得好像今天的讲台啊，他觉得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他就跟另外一个人说，他说，哎呀，这真是一篇可爱的信息，那英文是 What a charming sermon。Charming 就是很 charming 就是叫人觉得真是好，真是可爱。那那个时候呢，这个弟兄听见了，他就叹一口气，他说我今天所讲的道是失败的，他说难道我所讲的道只是叫人觉得这篇信息是可爱的，而我不能改变这个。他说如果我的信息只是叫人觉得可爱而不能改变，我的信息就是失败的。所以弟兄们，你看见没？这位弟兄他认识谁？他知道说不错，你要讨弟兄姊妹的喜悦，那么每个弟兄姊妹都觉得你的这一篇信息真好，真是可爱，真是感动人。尤其在美国，他一定上来握握你的手。那么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真的满足了呢？如果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他知道说，如果这篇信息光是叫弟兄姊妹点头，而不能叫他们得到改变，那这篇信息是失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弟兄他要的是要好，他不一定要叫做。当然，当弟兄姊妹得到帮助，觉得好，他当然觉得喜乐。不过那个不是最好，那个不是他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为主说话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古教会历史上还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这位弟兄呢，这位弟兄呢，他有一次在讲台，讲完了以后呢，他可以明显感觉到，虽然全场没有鼓掌，但是没有声音的掌声呢，可以说都写在他们的脸上。但是很稀奇啊，当他看见这个表情这种情形的时候，他哭了。他为什么哭了呢？因为他感觉那天的信息还不够深，这个信息只能叫弟兄姊妹鼓掌，但是这个信息不够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真正为主说话的人，他所要的就是要主的心意能够达到。所以当你站在人面前时，你很自然有一个试探，那个试探就是当你说话在人面前，别人在听你得到帮助的时候，那么很自自然然你巴不得能够讨弟兄姊妹的喜欢。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到底是在讨神喜欢跟讨人喜欢中间，你要不要做一个选择？所以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你是叫做呢，你还是叫好？那么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叫 Francis de Sales， 他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那么有一次有一个主教，就真正的一个主教，就是教会里面的主教，那么讲了一篇道，那么整个的聚会里面大家都非常高兴，都在那里鼓掌。那么这位弟兄一动也不动， 所以主教看见了以后，他觉得很纳闷，就跑过来就问他，他说你觉得我今天讲的怎么样呢？那个弟兄讲的，这个 Francis de Bell 他就很直的就告诉这个主教说，他说你讨每一个人的欢喜，只剩下一个人，那个人当局者的主权。所以弟兄姊妹，站在别人面前，一个最大的试探是成功的试探。当然，如果你讲了大家都睡着的试探，这个不用管。但是呢，如果你讲了大家都在那里注意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试探。那这个试探是什么？这个试探就是，到底你要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是不是弟兄姊妹都听见了，都觉得这篇信息真好？是不是你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主面前的话，你看见说，我们所要的应该是更深靠主的喜欢。不过当然最好是又叫好又叫座，这是最理想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教会历史里面没有的，像司布真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看见你每次听见司布真讲到，他总是把你带到至圣所，带到神的宝座。那么当然你里面也觉得真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很重要。我们要记得，你不要忘记为主说话那个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基督分给你，并不是把你自己分给你。所以到底恶名美名这个并不重要。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一点的话，我想我们已经学了相当的功课。所以这是一面是站在人面前，但是呢，我们为主说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你不要忘记你永远是在神的面前。这个有一个弟兄啊，有一次他在亨利八世，这是很有名的英国皇帝，这个名叫拉丁人，他在这个英王八世面前呢讲道。所以当他站到讲台，要站讲台，要上讲台以前呢，他就轻轻对自己说，他说拉丁人，他说你今天一定要很小心的说，因为呢，英国国王就来了。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啊，他立刻又提醒自己，他说：“Latimer，Latimer， 他说你今天要小心啊，你所说的，因为今天万王之王。”那第五层，这个就是他的秘诀。有许多为主说话的人，为什么？有许多为主说话的人，他只是把话说出去，他忘记了。他是在神的面前来传递这些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传递神的话很重要的秘诀，还不在乎你的准备，乃是把你所准备的话要在神的面前，在神的同在面前要这样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为主说话的人，为着你能够在神面前，不但在人面前，而且你也在神面前，所以这个人必须是预备好。换句话说，当他站在讲台上，当他在这做这先知讲道的时候，你要记得他根本就已经在做神了。你想想，他是为主说话，他是传递主的话，他不再是他自己的人。所以他很自然的，他这个人必须是在三主间，他这个人必须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他应该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那么只有在神的同在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才能够把这些话传递出去。那我刚才我说过的圣灵充满，这是另外一个说法。所以只有你觉得神的同在，你才不害羞；只有你觉得神的同在，你才不胆怯；只有觉得神的同在，你就不会受下面的影响，因为你觉得主与你。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秘诀，就当你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你不光站在一群人面前，实在说来，你是站在神的面前，好像你一手拉住神，一手拉住人。那么现在你看见神的话就从你身上流过去，好像我们就是那一个机械工一样，身上带的是250伏特的电。那么这样你看见整个的美国人，他们都能听见英国皇帝的话。同样的，我们巴不得神的儿女能听见这些话。那么当你说的时候，你很自然的是在神的面前说，是很明显的，你自己感觉到神的存在， 你也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自己在三层天，弟兄姊妹，你很容易把弟兄姊妹也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呢，你记得这个预备就是非常。那么这个预备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呢？就是在你讲以前，那么那个安静是很重要的。也许是三十分钟，也许那一天，也许你要讲的那一天，你什么事情都不做。像 Robert Chapman 就是这样，他到了礼拜六，他什么事都不做，他只做木工，那么也圣经也不读，因为他老早已经准备好了。那一面做木工，一面就来到就是说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那个至圣所不是到讲台上才开始的，他礼拜六已经开始，到礼拜天不过是那个延伸就是。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匆匆忙忙，他就忙很多的事，然后现在就站起来就讲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自己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够进到至圣所，才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来释放这个？所以，有一个弟兄做得很好。那个弟兄呢是哈佛大学的第一个校长，也是创始人。这个弟兄叫做 Thomas Shepard， 他是很有名的一位弟兄，很爱主的一位弟兄。那么他告诉我们说，他认为很多的传道人呢非常的懒惰，一直等到礼拜六，他礼拜天要讲，到礼拜天才是用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曹操。很快的就把一边的信息就干好了。然后他说了下面这句话，他说只有神知道礼拜天晚上根本是不够，那个时间不够。为什么不够？也许你已经准备好了讲台，但是你为了要把这个信息能够送出去，为了要这个信息能够达到人的深处，你需要有多少的祷告？你需要有多少的哭泣？你需要有多少的对付？这个绝对不是你一个两个钟头时间就够，那个整个礼拜六晚上是不够。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经验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觉得在释放主的话语上有难处呢？很清楚，那个原因就是不是你的讲台没有准备好，是你这个原因。不是你这个讲台没有准备好，所有人都准备好了，但是为了这个讲台的祷告，为了这个讲台的流泪，没有准备好。圣上杰博士他秘诀的，为什么他每次站起来传福音有那么多人走去？他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你看许多人都受感动。那么有一次将军就问他：“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每次要讲以前，我最少用30分钟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就让自己浸在神的爱里，让我感觉到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他感觉到神的爱，不是在讲台上才感觉的，在他还没有讲以前，他已经被神的爱充满了。所以等到他站在人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已经完全被神的爱充满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借着他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很恐怖讲道，叫 Henry Ward Beecher。那么，当他到了高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实在未能说话。到了最高峰，最高峰，可以说他是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那么有人问他：“你怎么准备讲呀？”他说：“我根本都不准备讲，我只准备我这个人。”意思就是说，对他来讲。准备讲章不是问题，准备人才是问题。这个人不对，你看见了？你这个道对，你就是讲章对了，你看见那个话也不能说出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件事完全是属灵的事。如果我们真的预备好了，真的是带着主的同在，带着主的能力，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神的爱来浇灌我们，那弟兄姊妹，你站起来的时候。你看你的善终，我亲眼看见有的弟兄啊，他很稀奇，讲着主耶稣定十字架，他还会笑。所以这个你怎么能够感动人？你自己在那里笑，你怎么能够叫别人哭呢？ 你自己在那里笑，你自己都没有那感觉的感力，你怎么能够叫别人能够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为主说话不是那么容易。你看见吗？这里面你就是准备好了，你发现你还得要活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弟兄很好，他有一个弟兄，有一个教师，他读这个路加福音。你记不记得路加福音？耶稣是二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有教师在那，那么他一面讲一面听一面问。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弟兄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要小心啊。那一天呢，那个教师啊在那里教导，他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啊来听他，而坐在那里一面听一面问，那个人就是神的儿子，那个人就是万王之王。所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说当我们教导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也许我们，那你有没有想到，当我们教导的事实上我们的主是在哪里？我们的主不止十二岁的时候听那些教师在那里讲，他也问，但是今天当我们教导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在这。所以如果你真的感觉到你在那里说话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听，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该用什么样的话，你就知道轻薄的话你说不上来，你知道有的话你不能说。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这样，你看见神的话就是这样的送出去。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里有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那个秘诀很简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活在神面前，需要被圣灵充满，这样呢才能克服一些障碍，然后呢主的话就能够从我们身上送出去。我找到一篇东西，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这个弟兄呢他很有经验，所以我想呢我把他的发现呢和弟兄姊妹分享。他这个一共有十个，有十则，就是如果你为主说话的话有十则。那么我呢很简单，表面上看上去这些话都很简单，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经历的话，你知道这些话都是很宝贝的话，那这个是都是智慧的话。那么这位弟兄第一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永远不要说，他说当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时候，你永远不要说话。那这句话很简单的，但是彼得也不是。彼得你记不记得那一次，就是他已经睡着了，这个祷告的聚会，大概祷告睡着，像我们很多祷告就是睡着了，他已经睡着了，然后忽然间我们的主变了形象，他觉得在这个场合总要讲一些话，他就讲了。所以不要忘记，有一个是第一点，就是如果没有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话。那第二点呢，就是你说完了就要坐下，不要一直讲不完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你要记得，你要记得呢，如果你所说的话别人听不见的话，那这个只是一个，那这个只能，这个只是一个哑巴性，如此。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你想的时候要很有目标的，当你发音的时候要很清楚，你站的时候要很自然，而且说的不要太